对不起，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43节，然后一直念到54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54节，我们一起的，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那就请你一起的和我来念。那过了那2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竟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布隆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趁着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开窍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了之后，也求你加力量，使我们能够将所知道的、所明白的，能够使用在每日的生活里。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在这炎热的夏天，我们求你给我们的精神有精神、有体力，来聆听你今天在你的话语里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最近的2次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因为国家政治的原因没有出席这一个颁奖礼。然后在这2次的颁奖礼当中，台上都放了一张空的椅子，象征也代表没有来的得奖人。在不同的宗教，特别是在东正教和一些的民间宗教，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用一些的图画或者一些雕刻的像，来代表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或者是那一些的神明。也有些基督徒的习惯是要站在耶稣的图像的面前来祷告。我也记得在很多年前去参加一个属灵操练的讲习班。带领的人教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他会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要想象耶稣就坐在你的身旁，或者耶稣就坐在你的对面，你在那里要跟他说话，或者想象你站在一条河的旁边，有水流的声音，然后耶稣走过来了。或者坐，或者是站在你的身旁，在那里对你说话。我相信这一切的图案，有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集中我们的默想和我们的祷告。但这往往也反映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的需要和一种的期望， 就是我们要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是我们摸得着的，然后才能带给我们某一些的安全感。我相信我们从东方过来的，如果你家有佛教的背景的话，很多的时候你临出门之前，家人会带你去庙里，或者家人替你去庙，去拿一张的叫做符或一张的纸，然后就叫你要随身带住，说这个能够保护你的。啊，就算你信了耶稣之后，要你把这张纸丢掉的话，也还是有一点心里面上上落落的，我要不要丢，我应不应该丢，是不是？啊，我们很希望的有一样东西是我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的，然后可以给我一些的安全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一位的大臣，他要耶稣和他一起的回去来医治他孩子的病，他不要一张空的椅子，或者是在那里想象耶稣就在他的身边，他要耶稣和他一起的回家，把他孩子的病医好。那下面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个故事，短短的一个故事如何在我们的面前啊一幕一幕的展开。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处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在不久以前，你还记得我们在读在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耶稣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就待了几天，待了几天之后，他是在这边啊撒玛利亚的地方，然后他就往北边走，走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迦南的地方。然后这一个大臣是在加伯隆，是从加伯隆要来到迦拿这一个地。然后耶稣去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就是在第四十四节，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你要记得啊，他是离开了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的路上，他说了这一句话。那对广东人来说的话，那就是本地姜不辣，就是这样，很简单，是不是？这句话的用意很可能是在对照耶稣在撒玛利亚和在耶路撒冷被人的接待。撒玛利亚是一个犹太人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在撒玛利亚的那一个地方，如大家还记得的话，很多人听见了他的教导，然后就相信了他，然后就对照在耶路撒冷，那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地方，又是他们的宗教的中心，在那里包括了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听见了也看见了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做的一切，但是仍然对着他是充满了不信，而且不停地在那里挑剔他。当然我们也知道，过了几年之后，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一个犹太人的地方，在这一个他本来的地方，在这里被逮捕，并且在城外的一个山上被钉十字架。在第四十五节，然后这里约翰就记载，耶稣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的人欢迎他，因为他们曾去过耶路撒冷过节，看见过他所行的。如果我们将第四十四和四十五节放在一起的话，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敬的，然后四十五节这里又说加利利人在欢迎他，加利利也是本地人的地方，然后又加上在第四十八节，我们先看一下，耶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相信。如果我们将这三句话都放在一起的时候，约翰在写这个故事、这个引言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讽刺的笔法来写的，说耶稣在本自己的地方， 包括在犹大地，也包括了在加利利，甚至是不受尊敬的。但是在45节又说一句，在加利利的人都欢迎他。要记得，你欢迎他，并不等于是他们在那里接受耶稣，只不过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他们在那里很高兴，所以他们在欢迎他。然后约翰就继续的说，当耶稣来到了迦拿，他在那里就提醒读者，提醒了你和我，这就是他不久以前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在的地方，就是将水变了酒。现在有一个大臣，一般的推测他大概是在加伯龙的希律王亚基伯手下工作的。这个大臣的儿子病了，加伯龙是在海边，如刚才所看的那个地图，那迦拿是在山区，从加伯龙到迦拿大概有18到20英里的距离，走路的话大概要走大半天的时间。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耶稣来到他本人的地方，他自己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迦拿，也是他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大臣，就是儿子病了，所以从加伯龙就走路来到迦拿来见耶稣。好，这就是这个故事的那一个的处境。然后我们就再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在第47到第49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他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在49节，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这个大臣非常迫切的在求，在恳求，在拜托耶稣，趁着孩子还没死就去他家，因为他觉得如果孩子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来了，所以一定要趁着孩子还没有死就求他来。在原文的里面，这句话“你来，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这个“来”这一个字是一个命令词，是一个指导，是一个吩咐，很强的一个字。然后对耶稣用这一个命令词“你来”，是相当没有礼貌的一句话。在那一个时候，这个大臣所想象的，大概不管你耶稣是谁，因为他听说过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他就想耶稣大概是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人吧。就如当时也有人能够行神迹，或者当时也有许多的魔术师，但是对这一个大臣来说，这些都不要紧，只要把孩子医好了就行了，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所以他就跟耶稣说，或者他在那里命令耶稣：“你来。”我想我们很多人大概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些的困难或者一些没有办法解脱的事情里，或者我们在一种的危机里的时候，譬如说我们的婚姻要崩溃了，我们的事业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有了很严重健康的问题，在家里的孩子也有严重的危机，或者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居留到期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非常绝望的一些的危机，这一些的危机就把我们催促到这一个我们可能不太认识的耶稣的面前，只不过听过一些的基督徒的朋友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向耶稣祷告，有人也会跟你说，你试试看，耶稣蛮灵的，你就不妨试试看吧。因此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带着命令的方式，而不是说请你，或者说你来看看怎么样，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们都是命令的方式， 在那里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你要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兴趣不在乎他是谁，是不是？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都是在讲那里说要我们认识他是谁。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位耶稣的面前，他是谁？大概是我们最不会注意，大概也不一定会想知道的事。我们所想的、所看、要看见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他要如何的来解决我的问题？只要你能够把我的问题解决就行了。你是谁？那大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来看这个在看耶稣和这个大臣对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第48节，耶稣说：“如果你们看不见，你们看不见神迹奇事的话，总是不相信。”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应啊，为了要。在，对不起啊，在福音书里面，将神迹和奇事放在一起是很少的，这是很少的次数里的一次。为了让我们了解"若看不见神迹，总是不信"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需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啊，我都时常的提到，我们总是要记住约翰福音的。那一个主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在哪里和一个道理啊，原则在引导约翰在写这一本书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夸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在这里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耶稣来到人的当中，然后我们从他的生活、他的教导、他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所以，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里把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从这些的事上就能够看见耶稣的荣光了。我们也记得耶稣行的第一个的神迹，就是将水变成酒之后，约翰加了一句话："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就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他，相信他是从神来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神如何彰显他的荣耀？神在自然界来彰显，在那里泄露出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直到今日，我们如果看我们周围的自然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位的创造者是何等的有能力，是何等可以令到人敬畏的神。然后这一位神也透过他的权力，透过他的力量来彰显他自己，就好像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他是瞎眼的可以看见，他将水变成了酒，这一切都是神迹。然后这些神迹的目的就是让神能够揭开，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往往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行的神迹，我们会感到的惊讶。我们说这个神迹这样的伟大，有这样大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了。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些的神迹，我们有兴趣的是这些的力量，而不是在这一个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正如这一位的大神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个：你要来医好我的孩子，你要跟我一起的回去把孩子医好。所以他用的是一种吩咐的语气，一种命令。因为在面前这一个人，他对他是谁，他没有什么兴趣，只要能够把我的孩子的病医好，那就够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面看， 在第49到52节，我们刚才看到人来到神的面前，总是以自己的需要作为我们的焦点。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49到52，就是如何神，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何要神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前面那一段是说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是谁大概我不一定最有兴趣，只要你能够把我的问题解决就行了。刚才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是要神要按我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这个大臣的要求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是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很诧异的，怎么他说这一句这么冲人的一句话，他是在说你来吧，你下来吧，很简单的翻译就是你来，你跟我一起来。同时也可以发现耶稣与他的对话也是一样的很冲，他跟耶稣说你来，你来和我一起的下去。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去吧。这个你去吧也是一个的命令，也是一个吩咐。他命令说你来，然后耶稣回嘴，耶稣的命令是你回去吧，然后加了一句话，你的儿子好了。如果你是这个大臣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求他，你说来，我的孩子就要死了，然后耶稣说回去，你孩子好了。如果你是大臣，你会怎么样回应？如果你再坚持，耶稣你一定要来，然后耶稣已经跟你说了你回去吧，那如果你说我不走，除非你跟我一起走，不然我就留在这里，有一点像无赖一样，是不是？如果他说好吧，那我就一个人回去了。他来就是要想耶稣和他一起回去，那现在要一个人回去，如果他一个人回去，那他怎么样向他的家人来交代呢？家人都知道他去是找耶稣，要把耶稣带回来的，现在就一个人回来了，人家大概都会问，那耶稣呢？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大臣大概会想，那我来干什么？也浪费了走了一天的路，我一个人就这样子回去，好没面子，是不是？那您自己的骄傲也要把它吞下去了。不但如此，我怎么能够知道他耶稣的话是不是靠得住呢？这个大臣就按照故事里所说的，他选择了相信耶稣的话，他就一个人回去了。他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是不是？如果你去找一个医生，这大概是另外的一个时代的事情，现在不太可能了。然后你去找一个医生说，你到我家里来，替我的家人来看病，替我的孩子来看病。那医生说你回去吧，孩子没事了。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回去，你心里一定是七七八八的，你在冒险，是不是？你可能冒一个险听他的话回去了。按照这一个故事，这个大臣可能是当天晚上还是留在加拿，第二天一早就回家了，然后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他的仆人，仆人告诉他孩子好了，然后就问他一下什么时候好的，然后他就体会到当昨天耶稣跟他说你孩子好的好了的时候，他的孩子也就痊愈了。当他把时间对照一下，约翰说他就相信了，并且加上他的一家人也信了。 我们知道相信，然后一家人也信主这个观念，在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也都记载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也讲到有一个人他信了主，然后他一家人也都信了。但是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的两个观察点，首先，耶稣拒绝和他一起回去，耶稣坚持大臣一个人回去。他医治这个孩子，不在乎他在不在那一个地方。不过，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约翰蛮注重耶稣该在却不在的地方。比如说，当耶稣在圣殿里医好的一个瞎子，圣殿的管理员都在找耶稣，他们以为耶稣就在附近，但是他们找不到他。然后在一个的节期，有很多人都来耶路撒冷庆祝。耶稣的弟弟就跟他说：“你该去了，现在这么多人在耶路撒冷，你看人这么多，你去的话，去一次，大家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多的人都期望他去。但是耶稣没有去，然后又有一次，他远远地看到了拿单叶，然后他知道拿单叶在想什么。拿单叶本人也是非常的惊讶，他说：“你离我那么远，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拿单叶是在想，耶稣应该就在他的身边，然后耶稣可能知道他在想的，但是耶稣却没有在那里。又有一次，在加利利的河边，他们都在找耶稣，也没有找到，因为在那个之前，耶稣已经去了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有几个妇女来到耶稣的坟墓，要来找耶稣的尸体，想好好的高抹他。去到的时候怎么样？发现他应该在的地方，他却不在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几个的图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不能够被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时刻所限制的。他所行的神迹，那一个能力是我们没有办法在那里估量的。他的能力，他活动的范围，他的用意往往是人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或者人的经历来把耶稣放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四方盒子里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在这里还有第二个观察，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福音书也有许多神迹的记载，特别是医病的事。耶稣握住彼得岳母的手，然后他的烧就退了。他摸到长大麻风的人，然后麻风病就离开了他。耶稣吩咐瘫软的人起来，他的病就好了。他面对拉撒路在坟墓里的时候，吩咐他起来，拉撒路就复活了。在这里，耶稣也没有去大臣的家，他只是说：“你的孩子好了。”那大臣的孩子就好了。这一些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不要限制耶稣要如何的医治我们。可能是一个直接的触摸，可能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任何身体的接触。当我们看到教会，看到团契的代祷的事项，我想很高兴看到大家的代祷都是非常的清楚，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不是笼笼统统的在那里说：“神啊，求你祝福我们，神啊，求你看顾我们。”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把它列出来。有许多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用了不少的心血时间用在这种代祷的信里面，每一件事都要把它写出来，并且这一些也告诉在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依靠神，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我记得多年前我的表妹得了乳癌，她就问教会的师母要如何祷告，这师母就告诉她，每一个患了乳癌的病者都要向神求五件事情，要求神医好五方面，有五方面的医治，但我现在不记得那五件事是什么。那我很高兴看到他问师母要如何的祷告，而不是盲目的在那里祷告。不过让我有点担心的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在限制神要如何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医治了我们？一方面我们的祷告要清楚要仔细，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知道没有人能够限制神的那个作为。我们或许要耶稣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但是他却偏偏的选择了缺席这一回事。就像今天的题目说的，那一位缺席的耶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许多耶稣缺席的时刻，他应该在他却不在，他应该来他却没有来，他应该这样做他却没有做啊，我们会好失望。但是他的缺席，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行事，并不等于他不关心、不照顾你、不医治你，而是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也知道要如何来医治你，他也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时候来医治你，他什么都知道。然后我们继续的再往下面来看，这是在第53到54节。当这一个大臣知道耶稣和他说你的孩子好了，他自己和全家就相信了。他相信了什么？他相信这一个耶稣真灵啊，是不是相信这个神迹啊，真的是一个神迹，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这是不是他相信的呢？从上下文来看，他相信的是什么？他相信了耶稣。耶稣是从神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这就是神迹的目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使用的是一个标志，那个标志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标志上，而是要指引我们该去的地方和该做的事。同样的，生命中的那些神迹奇事，也是要我们注意看到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我们再一次的要记得，约翰写这一本书，这约翰福音他的目的，耶稣在门徒的面前还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一些事情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些的神迹的目的，为的是要让人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的荣耀，看见了他就要在那里相信他。然后在54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成了酒，医好大臣的儿子是第二个神迹。神迹的原因非常的清楚，是要显出神和他的荣耀。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少女患了很重的病，医生的诊断大概只有1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少女和她的家人是那一些1年去教会2次的基督徒，那就是复活节和圣诞节去的。然后这个少女就跟牧师说，如果耶稣在圣经里面能够医病的话，那我相信耶稣也一定可以医好我的病，如果不能的话，那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就开始祷告，牧师和他的家人也一起的祷告，求神医治。然后他们还在那里和神讨价还价。 如果你能够医好我女儿的病，我们就再一次的委身给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然后这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也蛮有信心的啊，并不像他们那样的祷告说，如果你把我医好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不，他蛮有信心，他说，神，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是要把他医好。好，然后非常神迹性的，他的病好了，医生们都不可思议的就把他送回家。回到家的第一个礼拜，一家人都穿着整整齐齐的来到教会，坐在教会的第一排。然后这个女孩子也起来做了见证，感谢神对她的看顾，大家都为他们高兴。下面的两三个礼拜，他们都一家都是固定的来到教会，每一次来教会都是坐在前面的一排。但是几个星期下来之后，他们的出席率就开始的降低了，慢慢慢慢又回到以前那个样子，一年大概来两三次。再过没多久，然后这个少女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就用理性来告诉别人她的病，医学界是称，在医学界里面是称作的为自发性的医治了。什么神医治、耶稣的医治都另外一回事，现在变成的是自发性的一些的医治。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这样，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一份的工作，求神医治好我们的身体，求神挽回我们的婚姻，我们看到神在那里听了我们的祷告，将我们所求的给了我们，我们非常的兴奋，所以我们在教很热心的在教会在团体服侍。我想到有一个弟兄在一次打球的时候忽然间有了心脏病啊，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心脏的医生在旁边，然后也是很神迹性的就医好了，然后看见他在教会做团结好热心的服侍，好在那里做见证。好，然后带着满充满的热情，因为神是这样的恩待我啊，所以我要在那里回应神，我要爱他，我要服侍。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往往一年都不到的又看不到人了，是不是？然后周围的弟兄姐妹往往都在说，怎么一回事，半年前一年前他还做了那一个见证，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注意的不是神迹不可以发生在今日，今日在我们的四周仍然能够看见神的工作，有些的病的人得到了医治，也看见许多人的性格因信了耶稣得到了改变，这些都是非常奇异的事。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所传讲的不是神迹的本身，而是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和他的荣耀。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他的荣耀你要在哪里相信他。在约翰的故事里学到的这一个功课，神仍然在我们的四周围工作，在那里通过各种的管道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因此我们不要单单的停留在神的作为，而是要看到那作为后面的那一位的神，然后要来到他的跟前，要来相信他，要来跟随他。现在让我们一起的来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一些神迹奇事，一些不可想象的事情。当然你还记得神的神迹奇事，你是何等的兴奋，你给神很多的承诺，但是现在离开这些神迹奇事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怎么样？那现在你怎样呢？神的确在你身上彰显了很多的荣耀，那可是你有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后面的那一位神继续的在跟随在服侍他呢？我想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好吧，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安静的你来跟神说话。如果你已经忘记了神在你生命里工作，特别是这一些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后面的那一位你可能忘记了。 你会不会需要重新温习一下他在你身上的作为，然后让你再一次的看见这一些作为后面的那位神呢？不要只停留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是让你紧紧的来跟随这些工作后面的这一位的神。或者你需要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向他认错，用你的话语让他来帮助你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身边来跟随他。天父，我们为了你在我们生命里所行的许多的事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你今日借着这一个的故事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单单的停留在这些我们的经历上，然而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在这些事情后面的那一位神，让这些的经历的事只不过成为一个引导，好叫我们能够更加好好的来跟随你，来爱你，来服侍你。谢谢你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